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指出，圣经显示出耶稣对受苦者的亲切关怀。教宗方济各表示，包容文化是与丢弃文化抗争的道路。加拉格尔宗主教访问越南行程，会见越南总理和修生。意大利青年聚集佛罗伦萨，以圣方济各的眼睛看世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圣经委员会4月11日在罗马结束本届全体大会，觐见了教宗方济各。本届大会以圣经里的病痛和苦难为主题，教宗由此展开讲话，赞许该委员会针对这个触及每个人生命的议题进行了探讨。教宗表示，人类苦难和病痛的主题贴近他的心，因为每个基督徒都蒙召本着人性关怀应对这些人生逆境的课题。与其把它当成禁忌一样避而不谈，教宗指出，倒不如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忍受考验，怀着信德接受苦难的筛子日益成熟。耶稣催促我们照顾那些病弱的人，意志坚决地打败疾病，同时他也温柔地邀请我们把自己的痛苦与他施以救恩的奉献相结合，如同种子发芽结果那样。谈到怜悯的课题，教宗指出，圣经多个章节提到耶稣对他遇见的受苦者动了怜悯的心，比方说他喂饱了一大群精疲力尽的人，他治愈了瞎子和许多求他医治的病人。耶稣没对苦难多做解释，却俯身亲近受苦者，他没有给予空泛的鼓励或于事无补的安慰，却接受苦难的悲惨，让自己为之触动。教宗表示，圣经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本调和感受的食谱，或者慰问受苦者的手册，如同约伯传清楚展现的，圣经为我们呈现出具体的面容、相遇和经历，从而打破苦难与天谴有关的宗教理论。基督亲自承受了世人的苦难，把它当作爱的礼物献给天父，苦难因而得到转变。谁若是从圣经汲取教训，洗净宗教图像中的错误态度，学习跟随耶稣所指的道路，谦逊温和又认真地亲手触摸人的痛苦，好能以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名义带去那赋予救恩和具体支持的关怀。接着教宗论及包容的课题，指出这个词虽然在圣经里找不到，却表达出耶稣风格的一大特征。上主没将任何人排除在天主的救恩之外，却接纳所有的人，为每个人提供身心灵的完全治愈。通过苦难和病痛的经验，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蒙召与每个人并肩同行，本着基督徒和人性的团结精神， 因着共同的脆弱，向对话和希望的机会开放。教宗最后邀请圣座圣经委员会成员秉持批判性的严谨与友爱精神，钻研怜悯与包容的课题。天主圣言是有力的解药，它医治各种封闭态度，以及把信仰变得抽象，套上意识形态的毛病。圣经是在圣神内写成，也要在圣神内诵读，这样便能增进对天主和世人的热情，激发爱德，并且重新点燃使徒热火。面对无界限的丢弃文化，我们必须弘扬包容文化。这是教宗4月11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所强调的。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残疾与人的状态，改变残疾的社会性因素，建立包容的新文化。这是宗座社会科学院自成立30年以来首次以残障人士为主题的全体大会。教宗指出，事实上丢弃文化是没有界限的。有的人认为人们可以根据用途和功能的评判标准来确定生命何时有价值而该活着，这种思想可能导致严重侵犯最弱者的权利，造成极度的不正义和不平等。如此，我们主要受利润、效率或成功的逻辑所驾驭。教宗也注意到另一种危险的倾向，虽不太明显，但对残障人士来说却非常可怕，那就是残障人认为自己的存在是自己和亲人的负担。教宗提醒，这种心态会将丢弃文化转变为死亡文化。教宗谈及生命的两个极端，说未出生的残障胎儿被堕胎，让生命最后阶段的老人温和地死去，即安乐死。再怎么给安乐死涂脂抹粉，安乐死终究是安乐死。因此包容文化是与丢弃文化抗争的道路，它定会建立和加强属于社会的关系。教宗表示，这个团结行动的主角是那些感到对每个人的福祉负有共同责任的人，他们致力于促进社会正义，并消除阻碍许多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各种障碍。然而，生活在最富裕和最发达国家的残障人士所享有的包容和权利，在最贫穷的国家却找不到。教宗说道，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和支持那些致力于这项任务的政府，同样也有必要支持公民组织，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许多地方深入民间的关怀行动，残障者就会被抛弃。教宗期望社会必须致力于建立整体性的包容，使残障人士参与社会生活，避免使他们成为被动接受者。最后，教宗敦促，要始终考虑残障者的尊严及其整体发展的权利，因为容易受伤和脆弱的特性本就属于人的状态，并非残障者独有。教宗感谢宗座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强调教会对残障者的关怀，就如福音书讲述的耶稣与这些人士的相遇一样。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继续在越南的访问行程。4月10日下午，他在河内拜会了几位政府官员，包括越南总理范明正、外交部长裴青山以及内务部长范氏清查女士。会谈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总理范明正表示， 越南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很正向，并借着去年七月有关圣座常驻越南代表的协议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份协议被视为双边关系历史上的一大重要里程碑。总理强调，越南是个宗教多元的国家，共有2700万名信徒，相当于总人口的 27%。 其中天主教团体稳健成长，信友人数超过720万。谢拉戈尔宗主教则对良好的双边关系表示满意，祝愿越南与圣座联合工作小组能尽快召开下一次，即第11次会议。接着，关于天主教团体对越南社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宗主教也表示欣喜。会谈中也谈起了教宗方济各对越南的访问。隔天11日，切拉戈尔宗主教与圣化总教区大修院大修生们举行了见面会，他邀请修生们做喜乐的人以及爱德的传教使徒，被派往世界各地去聆听穷人的呼声。以一位青年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眼睛展望未来，八个世纪前他怀抱梦想，将其作为生活的理由。这是4月11日晚上至14日主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方济各现场直播大会的目标。来自意大利不同地方的1000多名青年参加这项活动，他们通过举行会议、研讨会和节庆的时刻，共同重温亚西西圣人的梦想，并且成为这些活动的主角，与文化、音乐、经济和社会界许多人士进行交流。本次活动由托斯卡纳方济各小兄弟会青年牧灵部筹办，意大利方济各会青年和佛罗伦萨市政府等组织协作。圣方济各领受五伤800周年区域委员会协调人布雷纳神父解释说，这次活动希望扩大范围，首先涉及佛罗伦萨不同学校的青年，然后是来自其他行政区的青年。他指出，在这几天的聚会中，我们将试图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比如整体生态、未来的经济需要让青年发声以及促进和平。我们将有很多大学教师以及致力于活动和研究的青年的见证，随后也有艺术、音乐和表演的时刻。事实上，在佛罗伦萨举办的四天活动正是为尽可能的促进对话和设计概念而构思的。布雷纳神父再次强调，对我们的青年来说，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形象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位乐意与人相遇和善于聆听的人，有能力超越界限去拥抱受伤的弟兄或是与他不同的弟兄，愿他们分享他的梦想。所以向我们的青年讲述这位圣人的生平，意味着给予他们机会找到一位能激发他们的梦想和愿望的领导者。每个人的内心都珍藏着梦想和愿望，但或许有点害怕实现。青年并非一无所有，他们充满活力，这些活力需要发展和鼓励。布雷纳神父最后表示，正是从这里开始，从这种对未来的愿景和这种勇于做开始。勇于做也是11日晚上开启我们首次聚会的标题，愿意给在我们内的所有的梦想一个空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 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意大利那不勒斯乐派歌剧作曲家培高雷西 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 的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Pergolesi 这一位意大利作曲家，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为巴洛克音乐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他最著名、最历史不衰的作品就是这一首圣母道歌，特别是第一曲《痛苦伫立的圣母》 Stabat Mater Dolorosa。 Pergolesi 的影响力超越了他的一生，为他赢得了巴赫的钦佩。 Pergolesi 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辉煌和悲剧。他于1710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夜戏，很早就展现出作曲的才华和潜力，尽管他的一生都在与健康问题做斗争，但是他仍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歌剧、宗教音乐和室内乐。不幸的是，1736年年仅26岁的他就因为肺结核而去世，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是 Pergolesi 的杰作之一，也是他透过音乐唤起深沉情感能力的典范。这部作品特别是第一乐章的悲伤圣母，捕捉了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的强烈悲伤和哀悼。圣母道歌的文字反映了玛利亚在目睹儿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经历的痛苦和悲伤。巴洛克音乐界的杰出人物巴赫对 Pergolesi 非常的尊敬，巴赫对 Pergolesi 的钦佩体现在他对 Pergolesi 的作品大量借用和改编，其中当然包括了这一首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因此巴赫将其改编成自己的作品，这种跨文化的影响体现了 Pergolesi 音乐的普遍吸引力和情感的深度。 Stabat Mater 圣母道歌在18世纪非常受欢迎，并且被广泛的印刷，巩固了 Pergolesi 作为一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曲家的声誉。他的广泛传播也为这一部作品的不朽遗产做出了贡献，使其成为当时印刷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Pergolesi 传达深刻情感的能力以及对后来的作曲家特别是巴赫的影响，也展示了他的作品的持久影响力，尽管 Pergolesi 的一生悲惨而短暂，但是他对巴洛克音乐的贡献在几个世纪以后仍然引起所有观众的共鸣。以 Stabat Mater 歌词开始的宗教音乐有两种，一种是 Stabat Mater Speciosa， 伫立的母亲很荣耀，这是歌颂站在婴儿旁的圣母玛利亚的赞歌。另一个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 Stabat Mater Dolorosa， 哀伤伫立的母亲。一般提到 Stabat Mater 都是指圣母道歌。圣母道歌共有20段的歌词，原文是拉丁文，每一段都以8/8/7音节的三行诗押韵构成。 Pergolesi 根据这20段的歌词，有些歌词合并成一曲而写成了12曲的 作品，适当排列成女高音独唱、女中音独唱、女高音与女中音的二重唱的形式，完成这一首圣母道歌。伴奏是管弦乐团和持续低音。在宗教音乐的历史长河中，其中一个被广为发掘的题材，就是刻画圣母玛利亚哀悼耶稣基督过程的圣母道歌。而在这些相关的音乐里，少有比佩古雷西的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更能传达那一份哀痛与忧伤情绪的作品。佩古雷西不仅细腻捕捉了词里行间的每个情绪转折，音乐时而亲密，时而凝重，时而激情的特质，搭配了女高音与假声男高或者是女低音的音色对比应用，更增添了音乐里的戏剧性与深度。佩古雷西的这一阙作品深受后世喜爱，在1736年间问世。这首圣母赞歌一开始的女高音和女低音的二重唱，不管是什么时代去聆听，都会立刻虏获听众的心，让听过的人永远难以忘怀，深深感受到圣母怀中抱着死去的耶稣那份悲伤的心情。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阙动人心弦的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中的第十一曲，这又是一首由女高音和女低音的二重唱，免我身被永火焚炙 Inflammatus et Accensus。 这是一首不太快的快板 Allegro ma non troppo， 以四四拍的节奏谱写原诗文的第十八、十九段。接着我们聆听这一首作品的最后一曲，也是二重唱，在我肉躯亡故之日 Quando corpus morientur。 这是一首以很慢很慢的最缓版 Largo assai 四四拍而谱写的原诗文的最后一段 20段的歌词，最后的阿们倒是很有活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多耶稣基督。